真是要继续雅各书最后的一段，换句话说，今天已经是尾声最后结束的一段劝勉。前面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节，雅各从他前面所谈论的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把它集合在一起，发出一个全面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呼召他的读者能够从世俗化来回转归向神，再一次把他们自己全心全意的降服在这位满有恩典但同时也是嫉妒的神。这位神绝对不容许任何东西介入在他和他的百姓之间，所以这个呼召悔改可以说是整个雅各书整本书的核心。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雅各再一次讲到言语的误用，提到批评论断各种不适当的这些毁谤的话语，但是在提到言语的误用之后，我们看见他提出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世界观。我们知道今天这世上世人所有的世界观是属于世界的，这一种的世界观是藐视神的存在，他们不把神的旨意考虑在内，所以当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他们做各种的计划，他们完全依靠自己，而且他们有十足的自信心，他们决定他们要在什么时候去哪里，他们决定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们也决定要在那个地方停留多长的时间，甚至他们相信这些做生意的人甚至相信他们可以照他们的计划可以赚取这个暴利，所以他们这种的自我依赖跟自信是完全不把神放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在世上富足的人，他们也藐视神最后审判的真实性，所以他们的生活活在自我奢侈的放荡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是来自于圣经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在这末世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每天的生活，面对每天的生活呢？我们从圣经有的世界观是承认神绝对的主权，我们也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当说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最末了，雅各提醒说，我们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这句话我们要在 上下文里面来了解。雅各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知道你们我们人世界人生所有的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才是那最后来决定一切的并且施行审判的那一位。箴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只有耶和华能够定脚步，所以你们只能说主若许可，我们应当我们只能应当说主若许可。因此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要做计划，我们可以做计划，只是我们做计划我们必须先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先把我们要做计划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寻求圣灵的引导，并且当我们靠着神做出计划以后，我们也要把我们所做的计划再一次用圣经来检验一下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所以雅各说，你们知道这是善，这是应当做的，你们就要去做，如果你们不这样做这就是罪。当然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的方面，所以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看见雅各首先强调我们基督徒这样的一种圣经的世界观就应当影响我们的生活，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做计划我们也必须来寻求，并且我们也要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好，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雅各书的读者他们大部分是贫穷的，受到这 当时很多的富人的欺压，所以雅各也劝勉他们，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们要存忍耐的心，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他要定恶人有罪，他也要使他的百姓得到辨明。所以现在虽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存着主再来的盼望，我们在神要在基督要再来施行最后审判这样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我们可以忍耐的来承受这些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当他再来的时候，他确实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所以我们今天就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时候雅各忽然提到关于启示。他在最后这一段提出三方面的劝勉，一个是关于启示，一个是关于祷告，最后是关于帮助这些走迷的信徒能够回转。事实上在希腊文学的书信的习俗，常常在书信的最末了，这个写信的人会用一个誓言来保证他这封信所说的是真实的，并且在最后书信的后最末了也常常会提出一个身体健康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要结束他的这封信，所以很可能他就沿用这样的格式，但是他却赋予基督徒的内容。因此我们看到他首先就提到关于启示，他说最要紧的，在原文最要紧的这个片语是放在句首，最要紧的就表示说这封信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这个最要紧当然就表明接下来的话跟前文还是有某种的关联，还是有某种的关联。可是雅各不可能是指这个最要紧启示这样的罪比前面他所提的嫉妒纷争批评论断或者抱怨这一类的罪更加严重。所以 above all 最要紧的并不表示说接下来讲到的这个关于启示这方面的罪比前面他已经讲到所有的罪是更严重的罪，他只是用这个来表示说这封信将要结束，并且最要紧的是要提醒他的读者注意接下来他要提到的这一项关于启示的劝勉，也用这个最要紧来强调这个劝勉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不可启示。我们先要了解这里雅各所说的启示所指的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启示是一个人他指着神的名来保证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或者我们说他是呼求神为他所说的话来作证，他所说的是实在的，同时他也是呼求神来为他好像说来做一个一个监管的人，如果他没有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的话，就求神来刑罚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启示。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说，我如果没有照我所说的去做，天打雷劈啊，这种就是所谓的一种启示，呼求神来为他所说的话来作证，证明他说的是真的。所以一个人可以用誓言来加强他所说的某一件事的真实性，也可以用誓言来使自己在将来必须履行自己所说的，这就是这里所谓的启示。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于启示的教训，然而我们看到旧约中并没有始终如一的禁止启示，因为这里雅各说不可启示，但是在旧约里面并没有始终如一的禁止启示。首先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经常描述神用他的誓言来作为实现他应许的一个保证，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自己也会启示。当然 神启示不是为了要增加神的话的可信度，跟我们人不一样，不是因为神的话不可靠，所以他要启示来增加他的话的可信度。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无谎言的神。神之所以启示，是要辅救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够足够信赖他，所以他以启示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除此以外，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律法也并没有禁止启示，但是旧约的律法要求启示的人要忠实，要履行他所起的誓。甚至如果我们看摩西的律法，有时候律法中还吩咐人要启示。所以这一些律法中关于启示的教训，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鼓励说实话，鼓励说真理，借着启示让所说的话更加的肯定，更加的神圣庄重。但是我们看到到先知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产生一个轻忽使用启示的问题。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这个轻轻忽忽的来使用启示这样的问题已经出现。他们有时候在不必要的时候或不适当的时候，不要用誓言的时候，却启示说誓言，或者他们丝毫不经过思考就发出这个启示的话，甚至呢在启示的时候没有敬虔的态度，或者起了誓却不照所说的去做。所以在旧约已经出现关于这个启示的问题，以至于先知书就一再的警告这些错谬的启示，或者说起假誓的罪。由于先知这样的警告，所以在日后的犹太教就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概念，认为最好的策略就是无论任何时候避免启示。到了死海古卷的时期，也就是大概主前200年的时候，有一些近前的团体，譬如住在这个昆兰，就是死海旁边，有一群人叫做艾瑟尼派的一群近前的团体，他们就禁止任何的启示。当然除了一个人起初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他们确实要求这个人要用誓言来表明他们对这个团体的忠诚。那么另外有时候有法庭的程序进行，要求这些出庭的人起誓，这个是仍然允许的。但是除此以外一概禁止任何的启示。所以这就类似我们今天所看到雅各在这里的命令，他说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无论什么事都不可启。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如果你熟悉圣经，熟悉福音书，我相信你立刻会想到这段话在马太福音5章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很显然雅各他这个教训是根据耶稣的教训。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章33节，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在这里的教训，从上下文来看，他是要驳斥法利赛人错误的教导。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当然我们看见似乎是引用旧约圣经，然而其实确实是引用摩西律法当中的一些规定，不过古人的话就表示说以色列人的老师、律法的教师或者拉比，他们来讲解摩西的律法。在他们讲解的时候，他们已经将神的话做一个错谬的教导，他们对于启示不加任何的分辨，教导人不加以分辨的来使用誓言，甚至教导人依靠比较不神圣的东西来发誓，来避免实现誓言。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天，看到地，看到耶路撒冷。因为当时这些犹太人的教师，他们来解释摩西律法关于不可背誓，如果启示总要向主遵守，他们把注意力从这个启示本身，从必须遵守誓言本身转移到这个誓词的形式。所以他们就发展出哪一些誓言的形式是可许可的，特别是如果这个誓言有神的名在里面的话，这样的誓言是绝对必须要严格遵守的。而如果这个誓言的形式本身没有神的名在里面，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可以不必一定要遵守这个誓言。所以如果你指着天，这个没有神的名在里面，那么可以不必遵守；你指着地，没有神的名在里面，可以不必遵守。所以这是当时这些犹太人一种错误的教导，所以耶稣针对这样的错误的教导加以驳斥，因为这样的教导就降低了誓言的威信。所以耶稣说明，不管他们指着什么启示，都等于是指着神的启示，神的名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天，地也是神的脚凳，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所以不管他们指着什么，都等于是指着神的名启示。没有任何一个启示是可以不守住的，不论什么形式的誓词都具有同样的束缚力。所以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谬，但是接下来耶稣不但驳斥他们的错谬，而且耶稣教训门徒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任何的誓言我们都不可以？如果我们看新约，我们会发现最后耶稣在公会接受审判的时候，大祭司要求耶稣指着神的名启示，告诉他们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针对大祭司要求他启示，耶稣没有拒绝回答，耶稣说你说的是。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保罗也使用誓言，然而保罗的启示不是暗示他没有说实话，保罗的启示本身是要强调神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所以很可能保罗的启示我们不能归类在这里雅各和耶稣所讲的这一种的启示。无论如何，耶稣的意思是启示原来是为了要鼓励说实话，是为了要鼓励说真理、说实情而有的。如果现在启示变成是提供聪明的谎言的机会，如果现在启示变成是提供诡谲的欺骗的机会，那耶稣说那就不要启示。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换句话说，耶稣强调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公开的场合说话的时候，我们口里如果是说是，那么我们心里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口里是说不是，那我们心里也就不是。换句话说，我们口里所说的就是我们心里的实意，我们必须是里外合一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 的命令跟耶稣的教训是一样的，所强调的是基督徒的话语应当是诚实的，而且基督徒的诚实必须是始终如一、全然可靠的，根本不需要用誓言来支持。所以我们只要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就足够了。如果我们使用誓言，就使我们所说的话分成两类，用启示来保证的话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不用启示来保证的话，显然就暗示是可以不被信赖的。因此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启示，任何时候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应当是绝对诚实可靠的，我们所说的任何话应当没有谎言，没有半真理，没有半事实，也没有省略事实。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可以说白谎，可以吗？如果我们清楚耶稣和雅各的教训，没有所谓白谎，半真理半事实，省略事实跟谎言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话不需要用启示来支持我们的话的真实性，我们的话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绝对诚实可靠的。所以雅各就警告说，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神要审判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如果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把我们一生所想所说所做的做成一部电影放给我们看，不但放给我们看，放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们要知道审判的真实性。所以当审判的日子，神要审判我们一切所说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6节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所以雅各警告说，我们必须要绝对的诚实，否则我们在最后神施行审判，他要审判我们所说一切的话，那时候我们就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宗教改革时期，有一派的基督徒叫做重洗派，英文是 Anabaptist。这些重洗派的基督徒以及另外一派的基督徒叫做贵格派 Quakers， 这两派的基督徒对于耶稣跟雅各这样的命令跟吩咐是完全以字面来遵守，换句话说，他们确实是禁止一切的誓言，包括他们拒绝在法庭上或者任何的场合来起誓。但是我们仔细的来看雅各和耶稣的命令，我们会发现这里他们禁止不可起誓，到底有没有包含在法庭上的起誓？因为在法庭上的起誓是为了法律的目的而被要求做出的一种起誓。当雅各跟耶稣说不可起誓的时候，是否包含这样的一种起誓？我们从耶稣和雅各在最后强调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从这个劝勉来看，雅各耶稣跟雅各所讲论的乃是自愿的启示。这个自愿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说了一些话，我们自己就启示来保证我们说的话是真的，或者说来保证我们应许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去履行。所以这里耶稣跟雅各的劝勉不是指法庭上所要求的这一种官方的誓言，这一种法庭上要求的官方的誓言不是耶稣跟雅各在这里所禁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当耶稣站在公会的面前，当大祭司要求耶稣起誓 来回答大祭司的问题的时候，耶稣没有拒绝回答。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应该把自己委身在话语的诚实和正直，也要把自己委身在所有人际关系的诚实和正直。换句话说，在我们跟人的交往，在我们与人的对话，我们都要把自己委身完全的诚实正直。然而，所以我们不需要启示。如果我们是这样委身于诚实正直，我们就不需要起任何的事。然而，任何时候，如果启示并没有被误用，诚实跟正直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启示并不是完全在禁止之列。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在法庭上出庭的时候，所有的出庭的人，被告这个或者原告被告或者原告等等，或者证人，都被要求要宣誓说实话，那么这个是可以的。除此以外，我们入籍，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入籍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入籍的时候我们宣誓要效忠这个国家，这也没有违背耶稣跟雅各的教训。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是曾经宣誓入籍，我很清楚这个宣誓入籍是宣誓今天我成为美国的公民，我要对美国效忠。因此我不可能脚踏两条船，我不可能同时继续持有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这里我相信大家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在讲这个实际，好像爱国不爱国，好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怎么可以不爱我们自己的国家，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在入籍是这个宣誓是诚实的，我们是宣誓只能对美国效忠，甚至我记得宣誓的时候，国家有任何急难的时候，我们都要义无责无旁贷的，我们要甚至要到战场上去作战。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不可以说我还保有我中国的国籍，当然我已经说了这件事情是严肃的，耶稣跟雅各要求我们要完全委身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所以这是雅各在这里讲到关于启示。接下来我们看到13节到18节就是关于祷告的劝勉。很明显的，从第13节到第18节每一节经文都出现祷告这个字，所以祷告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雅各他鼓励个人的祷告，他鼓励长老的祷告，他也鼓励我们整个信徒团体的祷告，同时他借着强调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来加强他这样的一个鼓励祷告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吩咐说基督徒要随时随地祷告。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也劝勉他的读者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要祷告。那么他在这里就提出三方面实际生活中的境况。第一个，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我们基督徒是在所有的境况中都要祷告。第一个，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受苦，那么雅各说你们就应该祷告。受苦这个字跟前面第十节先知能够作为先知作为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个受苦跟前面先知的受苦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经历苦难，或者说经历困难，经历困难。 先知所受的苦是一种什么样的苦呢？在登山宝训，耶稣说得很清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人因为耶稣的名辱骂我们、藐视我们，甚至逼迫我们，耶稣说你们都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说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一先知的受苦是为义受逼迫。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第五章第六节，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义人杀害。换句话说，这义人的受苦是受到富足人的欺压。而第十一节谈到约伯的受苦，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约伯的受苦包括他在一日之间所有的财产损失的悲剧，这个一个飓风来就把所有的房子吹塌了，而且他的儿女就都死了。所以他的受苦包括财富的损失，他所有的牛羊所有的牲畜有外地的这些人来把他夺走，所以包括财富的损失，包括儿女的死亡。第二章包括身体的疾病，因为神允许撒旦试验他，所以撒旦使他从头到脚全身生疮，是流脓发烂。所以这是约伯的受苦。因此在这里的受苦是骗指各种各样的试炼、苦难、不幸、逼迫、患难等等的经历。这就回到第一章第二节的主题，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是可喜乐的。所以当基督徒落在这样受苦的境况当中，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应，有人忧愁，有人抱怨，有人心中充满了愤怒，有人想要报复，但是也有人可能是逆来顺受，默默地去承担。但是这里雅各劝勉读者说，你们如果是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你们的回应是应当祷告。我们看见诗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诗篇中的这些诗人，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敬虔的人，他们在困苦患难、在受逼迫等等黑暗的日子当中，他们是转向神，他们向神呼求拯救，他们向神呼求伸冤，向神呼求坚固他们的信心等等。他们以神为可以靠的，以神为可以信靠的。所以在诗篇里面几乎有一半是大卫的诗篇，如果你去看大卫的诗篇，差不多有三分之二都是哀沉苦况，都是他在受苦当中，有时候是疾病，更多的时候是受到不义的人各种的逼迫。扫罗追逼他，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亚沙龙追逼他，示美咒骂他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是转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拯救，呼求伸冤，而且表明他对神的信心。那么所以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转向神祷告。祷告的内容也许我们想到，也事实上是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在受苦当中的祷告，可能我们多数是祈求神把这些苦难、把这些试炼挪开。但是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雅各劝勉他的读者落在百般试炼中要喜乐，因为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产生坚忍。这个坚忍如果让他继续做成坚忍的工作，就可以使我们属灵达到成熟。不但如此，在第二节十二节雅各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而且我们上次看到五章第七节到十一节也是说要忍耐等候主再来。所以我们在受苦当中的祷告，当然我们可以祈求神把这个苦难、把这个试炼挪开，但是从雅各书的上下文 来看，雅各劝勉他的读者要凭信心坚忍地去承受苦难跟试炼，因为神有他的美意，神可以使用这些来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成长。所以因此这里的祷告更可能是祈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用敬虔的心忠心地去承受这些苦难，让这样的坚韧神可以使用这些试炼来达成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属灵的品格成熟，使我们不断地长大成熟在属灵上，好像我们唱的诗歌达站在属灵的高原上。好，这是受苦的。在另外一个情况是有喜乐的，如果是有喜乐的，雅各说你们就应该唱歌。那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了，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应当喜乐。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是一种情绪的感受。今天环境很好，今天天气很好，我很快乐。今天环境不顺利，天气阴沉，我就不快乐。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什么是喜乐？我们说过了，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环境的顺利或不顺利所带来的快乐，喜乐乃是不论我们的境遇是好是坏，我们以一个超然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当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内在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个喜乐跟外在的环境是顺利是逆境是好是坏没有是无关的。所以我自己常常做一个祷告，我自己常常在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求神说，神啊，你给我换一副眼镜，现在我戴的是我自己的眼镜，是世界的眼镜来看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戴着这样的眼镜来看苦难。但是我常常求，无论任何事情，甚至在教会里面在跟人相处上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我都是求神说，神，求你给我另外一副眼镜，你的眼镜戴，让我戴上你的眼镜来看。我发现我里面就充满了喜乐。所以在过去甚至一直到如今，每当我跟庄牧师之间我们如果有冲突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很生气，我觉得大部分是他的错，但是当我转向神的时候，你知道神很奇妙，他不会替我撑腰，神总是给我戴他的眼镜来看看我自己。所以每一次我向神这个叫做什么，向神这个抱怨，或者说我来向神诉苦的时候，神最后是先来光照我的罪，所以我也不需要再去等牧师来跟我道歉或者是什么。相反的，当我看见我的罪，我会觉得我自己亏欠了神，我自己得罪了神，我也亏欠了人。我真的是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满有平安跟喜乐。好，那么在这样子喜乐光景中，信徒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雅各说你们就应当唱歌。这个唱歌在希腊文是特别描述某一种类型的歌，也就是所谓的赞美诗。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喜乐当中，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来唱诗赞美神。这种赞美的诗歌是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内在的喜乐必然流露而出的外在的证据就是唱诗赞美神。当我们在欢乐的时候，比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更需要被提醒转向神。我们受苦我们就拼命求啊，我们受苦啊我们就跟神的关系特别亲近，可是快乐的时候神就被丢在我们的脑后。所以当我们在欢乐的时候，事实上比受苦的时候更需要被提醒要转向神。我们 应当来唱诗赞美神，以此来承认神在我们生活当中超然的地位。我们不忘记我们所享有的平安和喜乐最终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劝勉他的读者在受苦中要祷告，在喜乐的时候要唱诗赞美神，这是另外一种的祷告。所以在需要的时候转向神只是真理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当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转向神来赞美他。神不是只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的帮助者，神更是在一切的时候配得我们的敬拜跟赞美的神。那么在十三节，祷告跟唱歌这两个动词的时态都是现在式，表示在受苦中祷告，在喜乐中唱诗赞美神，都应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继续不断的。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中，我们都可以转向神，我们也应当转向神。受苦的时候转向神，喜乐的时候也转向神，来向他献上祷告和赞美。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诗人在诗篇里面给我们呈现的一幅敬虔祷告生活的画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如何，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样，我们的祷告赞美是不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雅各就提出第三种实际的状况，就是有人生病了，你们中间有病了呢。这里的疾病可能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受苦一个特殊的例子。所以当有人有病的时候应该有什么回应呢？雅各说还是要转向神来祷告。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生病的话，所应当有的反应还是要祷告。只是在这里雅各不是吩咐这个生病的人祷告，而是吩咐他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长老是谁？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称呼，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曾经提到长老。而保罗所写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多书也提到长老这个职分。不但如此，在腓立比书、提摩太前书还提到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监督，这个 overseer， 这个监督很可能是同一个职分不同的称呼，所以这个职分可以称之为 elders 长老，也可以称之为监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长老显要的角色，譬如说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当时写雅各书的雅各，耶稣的兄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在开会最后我们看到是雅各站起来做出最后的结论，所以这个长老在当时教会里面显要的角色，以及在保罗的教牧书信中对于长老的职分的描述，我们可以给长老下个定义。什么人是长老呢？乃是属灵成熟，负责引导地方教会，像我们在这里聚集就属于地方教会，是属灵成熟负责引导地方教会属灵发展的人。那么保罗在往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米利都，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招到米利都，对他们说了一番告别的话。那里保罗 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他们的工作是要牧养，要监督 神的羊群。所以我们看见长老很重要的工作在当时是来牧养这个教会。在新约里面牧师这个称呼从来没有跟长老这个称呼同时提到，这就暗示 今天我们所谓的牧师的功能，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由长老来执行。因此如果有人生病，他就应当请教会的长老来。那用现代的话说，如果有人生病就应该请牧师来。但是这里的长老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不是今天现在你看到所谓的很多电视布道家这种神医布道家，一个人 one man show 在那里彰显他医治的大能。这里是如果有人生病，请负责牧养教会的长老们来。那么由于这个长老是被招请到生病的人那里，就暗示生病的病人可能是病得十分严重，不能够起来行动。不然怎么会是嘿，我病了哈，来看我。长老在教会负责来这个引导教会的属灵的成长，所以呢这个病人可能病得很严重，所以雅各吩咐说，那么就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的长老被招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为他祷告，那么当然这个祷告是为他的病能够得医治来祷告。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也包括神的旨意，如果没有要来医治，那么就为他向神求属灵的力量，让他可以坚忍的来承担。但是第二件事情长老要做的呢，是要用油来膏抹病人，我们中文就简单翻成用油抹他，其实是 anointing， 是用油来膏抹。而且用油膏抹这个病人的时候，是要奉主的名而行。奉主的名就表示用油膏抹这个行动是根据的是神的权柄。用油奉主的名用油膏抹，表明现在长老用油为这个病人膏抹，这个病人是根据神的权柄。来强调任何的医治是来自于神，所以奉主的名膏抹，不是这个油有神奇的医治的能力，这个行动是呼求神的医治。因此如果医治临到，这个医治是来自于神的工作。那为什么要用油膏抹呢？用油膏抹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新约里面只有另外一处提到这一种的做法，那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领许多人的悔改，最后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做一个结论，说他们出去以后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而且用油膏抹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所以只有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提到这个用油膏抹病人。但是很可惜，这两个地方的经文都没有对于用油膏抹这件事情多做解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肯定为什么要用油膏抹。但是大致上来说，用油膏抹的目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这个目的是实用的，实用的意思就是属于这个油有医治医药的，是一种药物，有医治的效果。在古代油普遍用来维护皮肤，我想今天很多女士们的化妆品里面也有什么油，这个 aloe 油啊，什么各种的绵羊油之类的油，在古代用来护肤，但是也用来做药品。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祭司文士经过都不理他，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就把他扶起来，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替他包扎，所以可能是可以用作药品。如果这是实用的目的，请长老来用油膏抹，那雅各的意思就是长老来不但是为病人祷告，也带着医药来到病人的床边，奉主的权柄来施行医治。但是这样的解释有很多的困难，譬如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油是万灵丹，所有的病都可以用油来医治啊，而且呢如果抹油是纯粹使疾病得医治， 那为什么要等长老来才做？这个在长老来之前就应该赶紧做啊，等等。所以这个实用的目的的解释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另外一种可能的目的就是宗教的目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大概都很熟悉所谓的受膏者，这个用油膏抹一个人或者膏抹一些物件，譬如说圣所、会幕或者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要用油膏抹。用油膏抹一个人或东西，是来象征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被分别出来，完全归神所使用。所以呢，摩西把会幕所有的东西都用油膏抹，也把他的哥哥亚伦跟亚伦的儿子带到会幕前用油膏抹他们，来表明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神所用。那么到了新约也大致保持同样的概念，因为接下来十五节雅各坚持病人得医治，最主要是借着信心的祷告。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接下来雅各强调这个病人如果得医治是因为信心的祷告，所以就表明用油膏抹本身不具有医治的能力。所以长老不但要为病人祷告，而且这里雅各说长老要奉主的名用油来膏抹病人，这个行动基本上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象征把这个病人分别出来，在祷告中可以受到神特别的关注跟照顾。所以不但为他的病得医治祷告，而且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以这个行动来象征这个病人被分别出来，在祷告当中可以蒙神特别的关注和照顾。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跟我们刚刚说马可福音第六章提到用油膏抹得医治，但是在新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生病得医治并没有接受用油膏抹这样的行动。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用油膏抹不是为医治祷告必须要有的行动。今天有很多人就根据雅各书去看病人一定要带一瓶油，橄榄油，因为好像这个应许，这里雅各的命令，这个用油膏抹成为为医病祷告使病得医治必须要有的行动。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不是，这可能最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接下来雅各说明这个病人能够得医治真正的因素是出于信心的祷告，也就是信心的祷告要救这个病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雅各所关心的是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把期待要得的医治也归功于是长老们的祷告，而不是因为长老们用油来膏抹这个病人。所以信心的祷告要救这个病人，这个信心是谁的信心？因为献上祷告的是长老们，所以这里的信心是指长老的信心。在这里我们看见祷告的有效与否不在乎热切的程度，也不在乎次数的多少，祷告的功效在于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叫这个病人得医治。好，那所以这一种基于信心的长老们基于信心的祷告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要救这个病人。这个救当然可以是说属灵上的拯救，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是指身体的得医治。不但如此，第二个他说主必叫他起来，这个叫他起来是描述得医治的光景。我们刚刚说这个病人可能病得很严重躺在床上，但是这个病人得了医治，他得到更新的体力，所以他就可以从床上起来。 但是这里雅各强调，这是主的工作，不是长老，也不是抹油，乃是借着信心的祷告，主医治这个病人。但是第三，他若犯了罪，必蒙赦免。犹太人相信疾病跟罪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一次耶稣跟门徒看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为什么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当然从整个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确实疾病跟死亡是由于人犯罪之后就进入人类，换句话说，确实一般性的来说，疾病是因为人类的罪带来的。但是这里雅各用他若犯罪，就清楚表明他的生病有可能是因为他犯了某个罪导致这个疾病，但是也不一定，他的生病是疾病，确实是罪因为人类犯罪而有，但是这个人今天生病不一定是因为他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所以他生病。但是圣经也很清楚，新约也很清楚地表明，确实有些人生病或死亡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所以我们等等要领圣餐，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提到关于在领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的罪，免得我们干犯身体。这个身体我们中文加上主的，你看原文没有，因为在那个上下文里面是这些基督徒完全不顾念肢体之间彼此的相爱，所以呢我们要在这方面特别这方面来省察自己的罪，免得干犯基督的身体，是指的教会。所以保罗警告说，这是为什么你们中间病的很多，死的也不少。换句话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确实说明有许多人的疾病和死亡是因为确实因为他们的罪所造成的。所以这里雅各说，如果这个人生病确实是因为他犯了罪，那么长老的祷告不仅叫他的身体得医治，而且使他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换句话说，长老们的祷告是让他全人包括身体和灵魂都可以得医治，也就是说他要得着完全的医治，全人的医治。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里雅各是不是提供一个无条件的应许，说你们只要凭着信心求就可以一定得医治呢？这个关键就在于信心。这里雅各强调长老们的祷告必须要凭信心。事实上在第一章雅各劝勉他的读者，如果缺乏智慧就可以向神求，求的时候要凭信心求，一点也不要疑惑，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雅各强调，长老们的祷告如果是信心的祷告，那一定会产生果效。所以既然这个信心确实是得医治，或者说祷告产生果效，我们应该这样说哈，信心确实是祷告能够大有功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有些传道人就坚持说，今天你生病你要向神祷告，如果你信心足够你就一定可以得医治。你如果现在去参加很多这种所谓的神医布道，就是强调说要有足够的信心，你如果有足够的信心你一定可以得医治。那如果你不得医治呢，就是你的信心不足。所以有很多人参加这种神医大会没有得医治就很沮丧，但是这样的一个教导是不合圣经的，更何况这个地方的信心是指长老的信心，因为是长老为这个生病的人祷告。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是完全降服于神，完全信靠神，完全顺服神。真正的信心是完全不依靠人，不依靠自己，不依靠别人，不依靠环境，不依靠任何的东西， 单单的降服于神，信靠顺服神。所以信心的祷告确实相信神能医治，因为神创造这世界，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信心的祷告一方面确实相信神可以医治，但是不但相信神可以医治，同时也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回答祷告，来施行医治。换句话说，神以绝对的主权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既承认神有能力医治，但是我们也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来成就他的旨意。因此出于信心来祈求医治的祷告，不但是求神医治，也相信神可以医治，但同时也承认在医治这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最高的，他有绝对主权来决定他是否要施行医治，并且承认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无论他是否医治，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所以这种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神总是一定医治所有生病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身上有一根刺，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根刺是他身体上的疾病，他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挪开，神没有答应。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并不是总要医治这个生病的人。因此长老们为病人祈求医治这一种信心的祷告，乃是当神的旨意确实要医治这个人，神就会把神必然要医治这个病人的信心赏赐给这些长老们。所以长老们就有这种信心，确知神确实要医治这个病人，他们就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那么神就必定会医治这个病人。所以这才是真正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不要谬解圣经的话，以至于带来许多的控告和捆绑。好，不但长老要为这个病人祷告，接下来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所以表示雅各从以上的劝勉做出结论，神竟然应允信心的祷告，使病人能够得医治，并且也赦免罪恶。所以雅各做出一个结论，不仅长老要祷告，你们所有的信徒也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医治，使身体的得医治可以在教会里面发生。那么这里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目的是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从这个目的来看，我们可以说这里的认罪特别是指那些造成疾病的罪，或者是指那些对得医治有妨碍的罪。你们要互相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从这个目的来看，这里的认罪特指造成疾病的罪，或者对医治有妨碍的罪。那么互相代求也就是特指为身体的疾病得医治所献上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认罪跟祈求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表示是继续不断的，表示是经常性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是经常的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么就可以使教会当中如果有人生病，有身体的这个疾病，可以因此得医治。 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是长老要为病人得医治祷告，现在十六节雅各劝勉全教会都要为病得医治祷告。雅各从第十四节一个特殊的事件，某个人生病，病得很重，请长老来祷告，从这个特殊的事件转到一般性的需要，全体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要经常参与在认罪和祷告上，这样就是使得在教会中可能发生得病的这样的事件，这个病人可以得医治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等到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了，才请教会的长老来啊，为我祷告。平常经常性的，我们就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就要就是为一切可能导致疾病的罪，或者反而得医治的罪来彼此认罪。我们也要经常的来求神的医治，那么就使得可能发生在教会里面生病的事件可以得到医治。所以雅各从长老们的祷告转移到一般信徒的祷告，也同时表明医治的能力是来自祷告，不是来自长老。虽然那些负责监督教会属灵光景的人应当被请来为重病的人祈求，但是雅各很清楚地表明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个权利和责任来为病人得医治祷告。因此雅各就以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来作为以上这个劝勉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权利跟责任来为病得医治祷告，雅各说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所以这个一人不是指这些超级圣徒，这些长老，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的祷告才大有力量。所以我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师母请你为我祷告，因为你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这个义人乃是指所有全心全意顺服神，真诚的寻求遵行神旨意的人。不是指说我们 perfect， 我们完全不犯罪，乃是所有全心全意愿意降服于神，顺服神，而且真诚的来寻求遵行神旨意的人。因此祷告有功效，不是某些超级圣徒的专利，一切专心跟随神，降服于神，全心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的祷告都是大有功效，大有力量，很有果效的。所以雅各就举一个例子，作为一人祈祷大有功效的例子，他提出一个人，就是以利亚。如果我们看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让我们看到关于以利亚的事迹。以利亚他的先知的职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用通俗的话说是丰功伟业。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他曾经在加密山跟四百位巴利的先知对抗，他曾经这个吩咐火从天上下来烧灭这个以色列王所差来的五十夫长跟他的随从等等之类，最后他死的时候是不寻常的死，被火车火马接去。所以呢，以利亚在犹太人当中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的神迹以及他这种先知性对罪的斥责使他备受犹太人的敬仰。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雅各以他做一个例子所提到的不是他令人瞩目的事迹，乃是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强调以利亚跟我们都是有相同性情的人。而以利亚他祷告，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恳切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蔬菜。虽然在旧约我们没有看见以利亚为旱灾祷告，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启示神要降旱灾在地上。那当然那里是说三年，这里说三年六个月，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后来神要降雨在地上的时候，神就吩咐以利亚去见亚哈王，告诉他神要降雨。以利亚就去在加密山上祷告，然后叫他的仆人看去海边观看。仆人去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看到一小片云，以利亚就说赶紧吩咐亚哈驾车赶紧回去，马上天就乌云满布，下打雷下雨。所以这是以利亚，但是他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不要下雨，雨就不下来，他恳切祷告求神降下雨来，雨就降下来。但是我刚已经说了，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求，不是他按自己的意思求。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列王记上17章到18章。好，所以雅各强调像以利亚这种祷告的力量，是任何一个对神专一真诚跟随主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不是只给少数几个人。因此祷告应当是我们基督徒生日常生活中经常的行动，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中，我们都应当要向神祷告。这里雅各提到各种形式的祷告，13节祷告和赞美，16节认罪，还有代祷等等。所以有人用 ACTS 行动这个字 ACTS X 做出行动， A adoration 敬拜， C confession 认罪， T thanksgiving 感谢， S supplication 代求祈求。所以祷告的形式包括敬拜，包括认罪，包括赞美感谢，包括祈求，包括代祷。那么蒙应允的必要条件是信心，而信心也就是义人所具备的条件，是完全的降服于神，全心的顺服神，真诚的寻求遵行神旨意的人，用这样的信心的祷告必蒙应允。因为这样的义人的祷告一定是合乎神旨意的祈求，耶稣应许你们奉我的名，也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神一定会为我们成就。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不仅有个人的祷告，也需要有教会全体的祷告。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他劝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在圣灵的里面随时多方，这个多方你看英文圣经用各种形式的祷告，为众圣徒祈求。好，那最后19、20节，雅各劝勉他们要帮助走迷的信徒回转。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如果有失明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个真道是什么呢？真道是广泛的指与所有跟福音有关的真理，而这些真理不仅是要相信，也是要行出来的。换句话说，正确的信仰跟正确的行为是不可分的，我们理智所相信，口中所承认的，也要在行为上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真道是真理加上生活。那么对于迷失的信徒，你们中间就表示雅各所指的是信徒，是基督徒。失迷这个字描述任何偏离真道的状况，任何无论是在真理上的错谬，或者是在生活行为上道德上的错误，任何的偏离真道的状况，而且不管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如果基督徒有人这样子偏离了真道，雅各说你们应当要尽全力使他回转。换句话说，要领他悔改。这是回到前面13节到18节提到的认罪以及蒙赦免，认罪代祷蒙赦免。如果 有信徒在真理的知识或者生活的行为上有错误，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应当存温柔谦卑的心，主动的去领这个人悔改，使他从错误的路上回到正路上，从错谬回到真理，能够再度与神并且与教会来彼此相交。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们的重担应当彼此担当。这个重担在上下文主要是指罪的担子，所以我们看见有弟兄在真道上失迷，无论是真理的错谬，无论是生活行为的错误，我们都需要去使他回转，领他悔改。雅各在这里用有人，有人使他回转，这个有人就作为全教会的代表，这表明使失迷真道的信徒回转不只是长老或教会领袖的责任，乃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当一个信徒知道另外一个信徒偏离真道，这样的知识就带着做出行动的责任。教会中所有的基督徒有责任去帮助一切偏离真道的信徒。换句话说，教会中的信徒应当是深度的彼此关怀，让失迷的人不被允许被忽略，任何失迷的人都不被允许被忽略。我们的关怀必须是深度的，我们必须不允许任何失迷的人被忽略，以至于从夹缝中失落了。我们有责任来彼此守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看见这样的一种实际的表现，我们多数是看见不行动，不仅不行动还要背后批评论断，或者有些人是看见不愿意提出劝诫，说我为他祷告却不愿意尽这个责任去劝勉。但是或者有人真的愿意去劝勉，经过一次劝勉，这个失迷的人仍然不肯听从劝诫，那么我们就放弃。我自己常常是属于这一种，有时候经过劝诫，弟兄姊妹不肯听，我常常就是退缩，我就放弃了。结果今年我去讲亚洲，在飞机上我看一本书，提到保罗的榜样，深深感动我。保罗不是如此，他爱这些所有他所建立的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也特别是起来抵挡保罗，所以他不仅他写后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保罗内心的这种内心的世界。他们强甚至说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不得不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来辩护。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哥林多教会的人越是厌弃他，他就越是不放弃他们，越是不要他，他就越是要去帮助他们，越是要去劝勉他们。我非常受感动，这实在就是神的爱。所以我自己也是求主帮助我，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让一个失迷的人因为这样子的忽略，没有深度的关心，就从夹缝中失落了。那么使一个走迷信徒回转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救一个灵魂不死，这个死亡是指永恒的死亡，或者指末后的审判。所以可以让这个走迷的弟兄回头，就可以使他免于永恒的死亡或在最后的审判中被定罪。同时呢，可以遮盖许多的罪，遮盖这个字是说罪完全被涂抹，而许多的罪不是着重在这个罪人的光景，而是着重在强调神赦免的程度。 因此遮盖许多的罪，就成为神赦罪的一个传统的说法。神赦罪的程度是何等的大，他将我们一切的罪都涂抹了。那么但是这里所谓的罪是谁的罪呢？是这个领人悔改的人的罪，因为他去领人悔改，所以他的罪就可以得赦免，还是说这个被领悔改的人的罪呢？可能最好的是指这个被带领悔改的人。因此雅各的读者不但应该去行神的话，也应该深深的关心别人也同样去行这些话。罪的道路确实会引致永恒的死亡。雅各指出他们的罪目的是要领他的读者悔改，以至于他们的灵魂可以不死，并且可以蒙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应当要对付我们生活中的罪，不但对付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关心其他弟兄姊妹生活中的罪，也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对付罪，免得最后要面临一个如果不悔改，当然这个不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还继续不断行在这个罪中不肯回头，最后的结局是可怕的。主我们的神是烈火，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今天是我们领用圣餐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仅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不仅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要省察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